你或许听人说过，如果不喜欢德州的天气，别急，很快会变。还有人说德州好像什么都大，牧场、腰带扣、牛仔帽。但这里最著名的一句话应该是勿忘阿拉莫。一场场激烈的战斗和这些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已经传为佳话，尽管已经过去几个世纪，但后人一直牢记着这段传奇的抗暴史。在德克萨斯州，阿拉莫战役已经成了德州独立200年的战斗口号。德州人之所以喜欢吹嘘这里的一切都很大，原因之一是德州在美国本土48个州中面积最大。难以置信的是，德克萨斯州的创建始于一个小小的基督教教区，也就是阿拉莫战役的战场。每年都会有200多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这里的著名教区博物馆，他们也渴望亲眼目睹当年传奇的战场。在德克萨斯独立革命中，阿拉莫战役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835年12月，德克萨斯志愿者与驻扎在城内的墨西哥部队展开了战斗，迫使马丁·佩费克托将军投降。随后凯旋的志愿者占领了阿拉莫，并巩固了军事防御。阿拉莫战役中有3位英勇的领袖，大卫·克罗科特、吉姆·保伊和威廉·特拉维斯上校。阿拉莫是德州摆脱墨西哥辖制获得独立的标志性战役，也是最后一道防线。1836年2月23日，墨西哥将军安东尼奥·洛佩斯·圣塔安出其不意地率军入侵，不屈不挠的德州人誓死捍卫阿拉莫。在这个由平民组成的镇守部队中，年纪最小的大约16岁，最长的75岁，他们所抗衡的乃是6000多名训练有素的墨西哥士兵。那是一场猛烈且敌众我寡的战斗，但这支小小的镇守部队竟然坚守了13天。传说当增援部队赶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时，威廉·特拉维斯上校用剑在地上画了一条线，他说，愿意留下来继续战斗的请迈过这条线。只有一个人没有迈过去。最后的突击是在破晓时分，1836年3月6日凌晨，也就是围城的第13天，镇守部队用大炮和轻武器击退了墨西哥人的数次进攻。圣塔安重新集结队伍，命令士兵爬上城墙，冲进了阿拉莫。驻守的平民士兵誓死抵抗，一直到日落时分，战斗才彻底结束，驻守部队全军覆没。历史学家或许会质疑阿拉莫战役的某些细节，然而任何人都不会质疑这些平民战士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所表现的大无畏。他们全都战死沙场，壮烈牺牲，所以阿拉莫战役十分鼓舞人心。我想这也是圣经鼓舞人心的原因，因为有一位愿意为你为我舍弃自己宝贵的生命，以便让你和我获得自由与永生。你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这样一位朋友？福音就是一个充满勇气与希望的故事，是关乎上帝的故事，他永远不会丢弃你。耶稣就是福音，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福音的故事。
透过古老圣经经文的字里行间，我们领略了历代的英雄人物以及传颂至今的宏伟事迹。这其中有大爱，有壮举，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却隐藏着另一位真正的主角和英雄。肉眼虽不能见，他却始终陪伴在这些英雄人物的左右，与他们同在。他从太初就有，且存到永永远远。让我们探索贯穿整本圣经的蛛丝马迹，沿着圣经的主线来寻找人类的救主。这里为您郑重推荐道格·巴奇勒牧师的新书《光影：贯穿圣经的耶稣》。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与客服联系，网址是www.奇妙真相.com。再次提醒，欲购买本书的朋友，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
奇妙真相于1965年正式创立，该项事工的成立应当归功于圣灵的感召。
大家好，感谢您收听奇妙真相广播，我是乔克鲁斯牧师。
在每次广播的开头，我们都会提供一则与科学、自然或者历史相关的奇妙真相，随后与圣经中的真理相结合，使得各行各业的听众都能受到感动。奇妙真相广播很快拥有了大批的听众，事工范围也迅速发展，其中包括圣经课程。1986年又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奇妙真相开始借助电视进行布道，为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拯救生灵的福音信息。1994年，道格·巴奇勒牧师开始担任奇妙真相事工的领袖，同时在广播节目中增加了圣经问答环节，而且新的电视布道节目开始以多种途径在世界各地播放。半个世纪以来，奇妙真相始终在放胆宣扬永远的福音，而且拥有一个全球性的布道团队，在世界各地播撒福音的种子。迄今为止，已有成千上万名男女在奇妙真相布道中接受信。奇妙真相事工的宗旨乃是协助上帝的教会宣扬真理，见证生灵的大丰收。奇妙真相，上帝的信息，我们的使命。
大家早上好，今天的主题是活水的江河。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们该如何度自己的一生？从出生到终老，基督徒应当成为一条具有积极影响的河流。下面提到的这节经文我们引用的比较少，在以西结书，请大家打开圣经以西结书47章9节。当时先知见了异象，他见到一条河，好比是旧约圣经中的生命河，与启示录22章提及的那道生命水的河有些相似。经上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看来凡河水所及之处，一片生机盎然，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对于我个人来讲，今天正道的信息，刚才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尤其是最后一句，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我认为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熟悉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在正式加入富林教会之前，我曾经去过五旬节教派。别担心，接下来我不会改用方言讲道的，但我清楚记得自己当时特别喜欢一首歌，歌词是有一条生命河从我而出，瞎眼的得以看见，瘸腿的跳跃行走，牢门打开，被掳的得释放，有一条生命河从我而出。歌词讲述的是耶稣向雅各井旁的妇人提及的那条生命之河，那是自流井、自流泉，由内向外涌出。这生命河的水不仅要使我们得到滋养，还要继续涌流，惠及他人，发挥神圣的影响力。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有人或许知道尼罗河独特的历史，首先它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全长4000多英里，确切的说是6670公里。令人惊讶的是，有数千年时间，北半球的居民竟不知道尼罗河的源头。有人或许会想，即使真要探索尼罗河的源头还不简单，撑起一叶小舟逆流而上，不就找到河的源头了吗？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会解决不了呢？说的倒是轻巧，如果奋力划桨逆流而上，那可是6000多公里呀，这还不算，沿途大约有1000多公里寸草不生的灼热的沙漠，有些河段到处都潜伏着凶猛的鳄鱼，谁都不想冒死远行。当然还有许多处是急流，河水湍急。事实上，尼罗河的源头直到1858年8月3日才被英国探险家约翰斯皮克发现。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几次非洲探险，但一直到2006年，一名新西兰人和他的队友才第一次逆流而上， 一行人从地中海出发，探索尼罗河新的源头。途中他们频繁遭到两岸鳄鱼的袭击，那些尼罗鳄从岸上冲向他们，探险队还被卷入了部落战争当中。遭到当地反政府武装的袭击却死里逃生，真可谓是九九八十一难。据报道，途中探险队还不得不将船只拖上岸，通过陆运避开激流险滩。他们用了七天时间步行穿越茂密的森林，不过终于完成了为期八十天的探险，真是危机四伏。今天如果你打开谷歌地球，刚才大屏幕上已经显出过这幅图，大家看到的就是尼罗河。如果把照片放大，你会发现尼罗河的两岸，也就是原来无法通行的地段，如今都成了一片片广袤的农场，生机盎然。河水所及，百物得活。尼罗河流经之处，生生不息，但必须是好水。有人或许还记得《列王记下》二章的那个神迹，先知的门徒们来找以利沙，他们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这水中含有硫。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如今这里的水是耶利哥城主要的水源。这口泉被称为以利沙泉，水源丰富，潺潺流淌。我有幸喝过这口泉里的水，喝过的人都会连连点头，赞不绝口，就是这口泉，那儿也没别的泉。而这泉里的水曾经是不能饮用的。要知道，耶利哥的旷野地势非常低，比海平面还低，那里有许多生物，因为有水，水的影响力很大，基督徒的生活也当像活水一般。基督教有一本经典名著叫《领悟幸福》，不过我们一般都翻译为《喜乐的泉源》。其中有一段话这样说，心中若怀抱基督之爱，就能使生活甜美，且会发出一种高尚的感化力，感动一切与他接触的人。上帝是宇宙间生命和光亮以及喜乐的源头，他的恩泽赐给一切受造之物，有如日光普照，又如活水长流。上帝的生命若入人心，就必发出仁爱与恩泽，普及他人。基督的爱若透入人心，就如芬芳之气，不能隐藏，凡与我们交接的人都必感受这圣洁的影响。基督的灵在人心里，有如荒漠甘泉，流泽所及，足以恢复人的精神，使一切即将沉沦的人渴慕得饮生命之水。经上记着说，基督徒发挥的影响力要像光，像盐一样。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既是盐就不要失了味儿，既是光就要照在人前。如今超市里出售的食用盐、碘盐、钠盐或无碘盐，通常盛放在密封袋里，这些盐一般都是经过高度精炼的。我在山上的小屋里放着一些盐，估计已经在碗橱里放了二十年了，毕竟我们去的很少，几个月才去一次，每次只用一点点，但是这些盐至今还没有失了味儿。要知道，在圣经时代，盐并不是这样的开采和提炼方式，人们通常会把盐存放在某个容器里，由于容器并不太干净，所以底部的盐会有很多杂质和尘土，人们会把剩下的这些盐丢掉，但又不能丢在菜园里，否则蔬菜会绝收，所以他们把盐丢在路上，盐被雨水、雪水融化之后，路上不会滋生杂草，所以耶稣说，以后无用，你的盐如何出味儿？盐的影响力很大，在烹调的时候可以起到提味的效果，所以经上记着说，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吗？蛋清有什么滋味呢？如果往里面放一点盐，不过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人摄入的盐有点多。有一句广告词，吃一口就停不下来，这是乐事薯片公司的座右铭。人的身体都需要盐，虽然盐是我们身体必不可少的元素，但是过量也不好。上帝希望我们成为世上的盐，去影响这个世界， 如果你有光，请不要把它遮盖起来，别挡住光，而当将你的光照在人前，以便发挥善的影响。有段圣经故事可以说明基督徒对世界的影响。你或许还记得，上帝即将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亚伯拉罕知道了上帝的计划，天使即将施行毁灭，而他的侄儿罗德及其家人都住在那座城里。亚伯拉罕已经冒险拯救过罗德一次，但罗德始终没有搬离索多玛。于是亚伯拉罕与上帝展开了谈判，他说，主啊，你总不能不分善恶一并剿灭吧，一人怎么办？主说，当然不会。亚伯拉罕说，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或许这50个义人产生的影响力可以改变一座城市。上帝说，如果有50个义人，我就不毁灭了。于是亚伯拉罕又说，主啊，45个怎么样？索多玛臭名昭彰，或许不够50个义人，45个行吗？为这45个人收回成命行吗？上帝说，如果城里有45个义人，我也不毁灭。亚伯拉罕心想，看来连45个也不到，主啊，30个行吗？要是有20个呢？有10个行吗？上帝说，为了这10个义人的缘故，我也不会毁灭那城，城里只有1个义人。罗德的妻子成了岩柱，他的女婿和儿媳没有出城，虽然有2个女儿逃了出来，他们却设计引诱父亲乱伦。上帝说，只要还有一股积极的影响力存在，事情就可能出现转机。雅各书5:16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上帝希望我们无论身处何方，都要发挥积极的影响力，就像一条活水的江河。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做牧师、布道士或者查经员，但我们应该发挥神圣的影响力，不论身处什么环境，都能彰显主耶稣。我们蒙主呼召原是为此。下面来看看影响力一词的定义。影响力是指感染某人、某物或某事件的力量，在明显的作用力下，其效果越为明显，通过威望、财富、能力或地位左右他人的力量，通过难以觉察的或者间接的无形的渠道产生的果效。我们都有影响力，人人都有影响力，有些人影响力更大一些，不过无论你是否留意，你始终在发挥着影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对身边的人产生或善或恶的影响。在审判之日，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向上帝交账，你发挥着何种影响。耶稣被称为道，我们不知道他的模样，却晓得他的道。听过耶稣讲话的人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圣经被称为上帝的道，他的话中有力量，所以我们今天聚集在上帝面前，而我们敬拜的最高潮便是宣扬上帝的话，他的道。因为我们相信圣经的话，而上帝的圣言非同一般。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上帝的话有影响力，具有改变人心的力量。不但上帝的圣言，连我们的言语也有影响力。你对某个人所说的话可能会影响他一整天的心情。我们可以用言语称赞某个人，肯定对方，鼓励对方，欣赏对方，使对方振作起来。或许与你接触的人正处于绝望的边缘。我听说过一些不可思议的真人真事儿。故事的主人公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就在这时，他们无意中在电视或收音机上听到了几句话，他们认为是上帝在说话，于是打消了自杀的念头。电波里传来的几句话就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我的一番话或许能让你的心跳加快，让你欢喜，让你忧，或许会令大家垂涎三尺。没准有人现在还惦记着薯片呢，因为我刚才提到过，柠檬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虽然看不到也闻不到，但一想到这东西，有人就想倒牙，因为言语 能让人联想到画面，甚至能激发人的回忆，产生一种心理作用，可见区区几句话就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或许这影响十分恶劣。记得有一首民谣，里面有一句歌词说得非常好，在那里几乎听不到任何泄气的话，这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有时教会竟然在传讲许多令人灰心泄气的信息，流言蜚语以及消极的信息。基督徒应当成为世界上最阳光的人，我们要发光，积极向上，福音就是大好的信息。我们的话要鼓舞人心，带给人希望。路加福音四章，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这是指耶稣。稀奇耶稣所说的恩言，基督徒要效法基督的榜样。诗篇十九篇，我们也可以像大卫这样祷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非常适合做陈祷。主啊，求你保守我今日的言语，以便句句都蒙你的悦纳。以弗所书第五章，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保罗告诉我们，这些话不符合基督徒的体统，总要说感谢的话。我们应当满心感恩，丧气的话一句也不可出口。我在圣经注释里找了一段相关的内容，1159页。暴躁的言语所撒的种子终必收获恶劣的果实，没有人会将这样的果实收在仓里。我们所说的话会影响自己的品格，你的话会影响自己。事实上，有好些时候我也会灰心丧气，但当我看到身边像我一样沮丧的人时，我心想作为牧师我应该鼓励他们，尽管我自己也很泄气。但是为了尽到牧师的职责，我还是试着去鼓励别人。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通过劝勉别人、开导别人、向他们讲鼓励安慰的话，我也振作了。你的话会影响你自己。如果你对他人说一些消极的、难听的、泄气的、沮丧的话，你自己也会受到消极的影响。这些话只能让你陷得更深。唯有无限的上帝能衡量草率之言语所产生的伤害。在家庭中讲说轻率而粗暴的话语会带来诸多的不愉快，尖酸刻薄的言语会刺透人心，言语给他人造成的伤害甚至在多年之后也无法愈合。我们若自称是基督徒，就当思考言语的影响力。我们所说的话语会影响与我们交往之人，愚蠢而不加思考的话对信徒和非信徒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在日后是无法完全消除的。言语也是一个证据，证明你用什么喂养自己的心灵。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如果你决心改变自己对他人的影响，请先去接受好的影响和熏陶。如果想提升对他人的影响力，最关键的是你要决定让什么事情先来影响你。你受到的影响和熏陶越积极向上，你发挥的影响也就越积极。我们的行为也一样会产生影响，人们不仅会听我们说什么，还会留意我们的举止。想一想约拿的故事，上帝对约拿说，起来，你要去尼尼微传道救人。约拿说，主啊，干脆灭了他们吧，这些人简直罪不容诛，他们欺压以色列人，我可不想去给这些人传警告。于是他躲避耶和华，先知约拿违背了上帝明确的指示逃跑了。他心想，反正我不想给尼尼微人传警告，我现在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要逃到地极。于是上了开往他施的船。在圣经的时代，他施这个地名就好比是今天的廷巴克图，意思是在地图的尽头。在过去，廷巴克图是美国海军所能到达并驻扎的最遥远的地方。久而久之，廷巴克图演变成为遥远和艰难的代名词。它坐落在北非， 如果你生活在圣经时代，在你进入地图未标明的神秘海域之前，最后一个海港就叫他施，那里一度是西方的尽头。约拿希望走得越远越好，他说，我不想打搅任何人，也不想发挥或善或恶的影响，只想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上了船，心想管好自己就算了，于是约拿倒头大睡。忽然狂风大作，水手和船员觉得自己在劫难逃，后来他们叫醒了约拿，开始撤迁，撤出约拿来。原来这暴风是因为他躲避耶和华，约拿的行为连累了整船的人。尼尼微人正走向灭亡，也是因为他拒绝传警告。最后约拿被扔进了大海，三日三夜被困在鱼腹中。后来鱼把约拿吐在岸边，我们知道约拿最后去了尼尼微，在大街小巷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听了警告之后，尼尼微人从上到下痛改前非，大大的复兴。虽然约拿如此不情愿，如此消极，但传警告之后带来的复兴却是空前的。既然像约拿这样的态度上帝都能使用他成就大事，看来只要我们愿意，上帝也能使用你和我。尼尼微人悔改了，上帝没有烧灭那城，而约拿却大大不悦。在约拿书最后一章，他对上帝说，你这样做，尼尼微人会认为我的警告是危言耸听，你不但不毁灭他们，竟然还赐福他们，什么意思？人家悔改了，但我会颜面扫地，请问我的可信度何在？他一肚子不满。夜间一颗蓖麻长了起来，约拿在城外等候火从天降，可惜事与愿违。由于天气燥热，这颗蓖麻硕大的叶子为约拿遮挡日光，他便大大喜乐。次日黎明，上帝却安排一条毛毛虫咬这颗蓖麻，很快便枯萎了。太阳出来的时候，有炎热的东风袭来，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他竟然为自己求死。约拿大大不悦，因为上帝没有毁灭尼尼微。经上说，尼尼微城里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人，这是指幼小的孩童。分不清左右手，城里还有许多牲畜。上帝说，约拿你怎么了？因为蓖麻不能再为你遮挡日光，就感到懊恼吗？炎热的日光你都受不了，你竟然盼着我降火下来，烧灭已经痛心悔改的尼尼微人。我关心城里的每一个人，更不用说这12万分不清左右手的幼童和成群的牲畜，我不愿有一人沉沦。你躲避我的时候，世人便走向灭亡，顺服的时候，整个城市便得救了，你不该快乐吗？今天也是如此，每个人都能对身边的人发挥影响，人们要么因你而活，要么因你而亡。你或许会像约拿一样，心想，我可不想被卷进来，躲得越远越好，这行不通，行为的影响无远弗届。为我施洗的牧师名叫乔·菲利普斯，记得有一次他号召信徒为当地的圣公筹款，当时要翻修教堂，虽然并不是大工程，但也需要一笔资金。菲利普斯说，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能力筹得这笔款项，我和妻子已经商量过了，决定为这项工程捐款1000美元，请问还有谁愿意捐款？后来我去找他，我说，圣经上不是说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吗？那你为什么要当众宣布捐款的额度呢？他说，因为我想通过自己的好榜样发挥一种善的影响。他说，经上还记着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如果我是为了荣耀自己，就没有益处了，但我想借着自己的榜样荣耀上帝，鼓励信徒。菲利普斯牧师当众表态之后，其他信徒说，既然咱们退休的老牧师都这样慷慨，我们也责无旁贷，因为一个人的影响力，他们一次性就筹起了所需的款项。菲利普斯夫妇不论 走到哪里，人们始终能认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二人都发挥着积极的影响。我们会影响孩子们，有人已经为人父母，有的是儿童教师，有人会与孩子们接触。民数记14章18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听起来似乎不公平，上帝为什么要追讨父辈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十条诫命中的第二条也有同样的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接着又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对于那些爱主遵守他诫命之人而言，上帝要他们施慈爱到千代，而不是三四代。父辈犯了罪，为什么要追讨其后代？这有悖于圣经的教训。其实这里并不是指上帝要为父辈的罪而去刑罚他们的后代，而是指父亲和母亲对儿女的影响往往会波及三代甚至到四代，很难摆脱其影响，非常重要。身为父母，要通过我们的榜样、言语、行为向儿女施以善的影响，因为事实上你是在建立下一个家庭、下一代人，而这些孩童所受的影响甚至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艾伯特·施韦泽曾说，育儿有三种榜样，和不是三种方法，就是榜样、榜样、榜样。听说在德国的哈茨山脉，人们饲养金丝雀，如今德国人的金丝雀品种要比我们这里的优良得多，他们饲养并出售这些小鸟，经过专家的精心训练之后，有些金丝雀能唱出极为动听的歌声。昨晚我们有家庭礼拜，在夕阳西下时，我听到门外有鸟叫声，我对这些鸟并不熟悉，也叫不上名字，但叫声婉转动听，每一声啾叫都不一样。我对南森说，如果你吹口哨，他们会试着模仿你。于是我们这些鸟开始与我们对唱，他们受到了我们的影响。凯伦不是特别喜欢鸟叫，我早晨打开窗户，鸟儿就在窗外，歌声悠扬，不过早晨5点半就开唱，确实有些烦人。过去有一种说法叫像金丝雀一样歌唱，其实金丝雀不会唱歌，甚至叫声也很糟糕，但是金丝雀善于模仿，所以在哈茨山脉，也就是德国人饲养优良金丝雀的地方，他们只饲养那些叫声最动听的金丝雀。然而把这些金丝雀与较有潜力的雏鸟关在一起，小鸟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动听歌声的熏陶，自然也就学会了动情的歌唱，所以能卖个好价钱。但有个伙计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有一只金丝雀，一只获得过金牌的金丝雀，可是他觉得整日把小鸟关在厨房的笼子里有些过意不去，于是他想，我该带它出去透透气，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于是把小鸟挂在了麻雀经常歇脚的一棵树上。刚开始还能放声歌唱，但自从和这群麻雀交往了一阵子之后，他发现金丝雀失声了，只能发出像麻雀一样可怜的叫声。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儿女也会受到他们友伴的影响，所以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受到积极向上的影响。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提摩太前书4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一位年老的布道士罗伯特·莫法特，他曾对非洲的历史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有一次，莫法特来到一所教会，那里有一个年轻人，名叫戴维·李文斯顿。当时，李文斯顿负责为教堂的管风琴、鼓风和脚踏风琴的原理差不多。 敬拜结束之后，李文斯顿听到莫法特在谈论非洲，他也凑上去试着鼓励人支持非洲的圣公，可惜费尽了口舌也无济于事。李文斯顿十分灰心，这时莫法特拍了拍他的头说，年轻人，你愿意去布道吗？这句话激励了李文斯顿，他决心去非洲布道。本来他是想去中国，可惜上帝没有为他开路，于是李文斯顿去了非洲，并迎娶了莫法特的女儿，成了一名布道师。他的事迹鼓舞了许多人和许多布道士，其中包括一位著名的探险家，而这一切都是源于莫法特的一句话：你想布道吗？虽然还是个孩子，却当即做了决定。有人说，在重视小男孩的大人面前，小男孩会学着像个男子汉，当然女孩也不例外。电视也有影响力，可惜是不良的影响，所以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很多人沦为不法之徒，应当归咎于电视的影响。有一个年轻人十分迷恋一款叫《侠盗猎车手》的电子游戏，游戏中的人物经常在盗窃车辆的过程中朝警察开枪。这个年轻人废寝忘食的打游戏，十分投入，你猜怎么着？他偷了车，而且开枪打死了三名警察。事发之后，这个年轻人引用了游戏中的一句话：反正我们迟早都得死。毫无疑问，这款游戏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行为。相反的，有位作者写道，一个有良好纪律、受过良好训练的家庭为基督教所做的见证，较比一切讲道更为有效。我所从事的一切布道工作，若与这样一个家庭、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家庭相比较，就不值一提了。真的，因为这才是重中之重，此种家庭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我们会对自己的另一半，也就是自己的配偶产生影响。圣经教导我们要爱邻舍，配偶是最近的邻舍，不但要爱邻舍，还要爱你的仇敌。看来无论如何都得爱配偶，即便他是你的对头也要爱他。夫妻的确会彼此影响。列王记上十一章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即使像所罗门一样有上千个妃嫔，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上帝。妃嫔诱惑所罗门去随从别神，亚哈王也一样。但有些女性发挥着善的影响，一会儿讲。列王记上第21章，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但圣经中还有正面的人物以斯帖，对她的丈夫，也就是亚哈随鲁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整个犹太民族幸免于难。影响力。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虽然没有来听牧师正道，也可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就是影响力。千万不要认为我没有影响力，每个人都会对周遭的人产生影响。再来看一处经文，哥林多前书七章，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即使你的丈夫和儿女都不信，如果妻子或母亲信靠上帝，通过他一个人的祈祷和得当的影响力，也可搭救一家人的性命。这就好比索多玛城里若有20个义人，就能保全整个城市不被毁灭。一方信主的家庭的确不少，有的是丈夫信，有的是妻子信，甚至有些家庭只有儿女信上帝，听了福音，他们认识了主，于是立定心志跟从耶稣。他们为自己的家人祈祷。我知道一些见证，家中最年幼的孩子带领全家人归向了上帝。 人人都有影响力。友伴要影响你的朋友，则友必须要慎重，因为你也会受影响。诗篇第一篇说道，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人便为有福。人的生活要么像活水，要么像岩浆。见过岩浆的破坏能力吗？夏威夷又被称为火山岛，那里的活火山喷发之后，岩浆流经社区，触碰到的一切要么被烧焦，要么被融化，动植物也均被烧死。据报道，中国有一些化工厂将工业废水倾注到河流中，极致河边百物皆死。这些水具有腐蚀性，还有毒素。你或许在生活中遇到过类似的人，他们一言一行十分消极，不论他们到哪里，总是让人万念俱灰，破灭别人的希望。而基督徒应当成为活水，凡河水所及之处，百物得活。我们的生活要像一条生命之河。箴言第十三章二十节，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将如何？必受亏损。箴言二十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我比较了解我的母亲，她年轻的时候当过演员，不知道为什么她和别人打电话的时候总是学着对方的样子说话，我和哥哥几乎总能猜出电话那头是谁。我们甚至不需要知道谈话的细节或证据，就能猜出来对方是谁。单凭妈妈说话的声调就能判断。我清楚记得她有一些英国的朋友，每当她和这些人通电话的时候，他会持一口浓浓的英国腔，而且用词也都是英国人习惯的用法，毕竟妈妈在英国生活过一阵子，所以比较熟悉。这种变化有时会十分微妙，他在纽约有些朋友，当然一听他说话的腔调就知道电话那头是谁，而且百试不爽。不仅我妈妈如此，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这样。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好比一面镜子，又像一张胶片，能吸收并反射。我们在与谁接触，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向他人散发一种感染力，也会吸收来自他人的感染力。我们的确会彼此影响。既然没有办法掌控他人的行为，只有选择成为一股积极的影响力。所以择友一定要慎重，因为你会效法他们。在一个女孩的墓碑上刻着朋友送给她的碑文，和她在一起时行善很容易。阿尔弗雷德·坦尼森曾说，我身上有每一个与我接触之人的影子。宗教改革家约翰·卫斯理曾经下定决心，除了对他的信仰生活有帮助的友伴之外，不结交任何朋友。他们设立了一个圣徒俱乐部。当然，卫斯理也常常带领不思悔改之人学习圣经，但他只对特别的人敞开心扉，免得自己受到不良友伴的影响。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约翰·惠特菲尔德以及牛津大学的许多人，他们说，我们希望和上帝做朋友，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卫理公会的基础理念，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影响力的重要性。有一位母亲通过女儿回家之后的表现就可以判断出他和谁玩了，你能看出来吗？你或许会问孩子，是不是和某某某玩了？你怎么知道？通过你今天的一言一行就能看出来。既然如此，我们应当格外关注自己对他人的影响。雅各书五章十九、二十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记得有一次我站在河边，很多人在河里游泳，差不多有数百人。当时天气炎热，我和布鲁克林的一位朋友在一起，他叫杰伊·塞利尔。忽然有人站在巨石上炫耀高空跳水，可能是喝了酒，意识不够清醒，没有发现水不够深，一头扎进了浅水区，碰了头。大伙都懵了，呆呆地看着，水很清，所以能看到那个人躺在水底。杰伊跳进水里，朝着那个人疯狂地游去，他的泳姿怪异，拍打着大片的水花。杰伊试着把那个人拖出来，别人也开始帮忙。最吃惊的是，这位见义勇为的杰伊根本不会游泳。我是游泳健将，却袖手旁观。他救活了那个人。我想，救人一命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儿。听到别人说，你救了我一命，那种感觉一定很美。你愿意救人一命吗？别故意把人推进水里再去施救，那不算数。你总不能事先预谋好去见义勇为，否则你的行为不值得嘉奖。我之前就曾幻想过，作为一名基督徒，有时你会想，主啊，要是我一头跳进水里，因为救人而溺水身亡，你会赏赐我永生吧？如果我为救别人而舍了性命，你会不会？但是你的确有拯救生灵的机会。刚才读过，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上帝会遮盖他们许多的罪。再来说说教师，他们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十七节，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来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有些假教师潜入了早期教会。我曾经就读于一所基督教院校，那里有我敬爱的教师，我从他们学到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大的鼓舞，有些美好的道理令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当时我信主时间还不长。第二年我参加了一个查经班，那位教师似乎总是在质疑圣经。你满腔热情分享圣经的道理，老师却说 Dog， 其实你理解错了哦。然后我再分享其他的认识，却又被他否定了。最后我找到他，他是一位教授。我说，以后我不打算再来这里上课了。他说，为什么？因为每次走出这个教室，我都感觉自己的信心又被削弱了一些，我担心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少。哦，不不，听我的，假以时日，你也会养成批判性思维的习惯。他最后放弃了信仰。这种人好比披着羊皮的狼。我很庆幸自己当年走出了那间教室。后来我参加了启示录的专题研讨，我从中受益良多。所以要谨慎，教师对学生们的影响非常之大。时间不多了，总而言之，我们对他人的生活发挥着一定的影响，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我来读一段话，今天引用的话或许多了一些。这段话摘自《基督比喻实训》第339页，如果你在做笔记，请记住是339页。每一个人都被自己所产生的气氛所环绕，这种气氛或者充满赐生命的能力，给人带来信心、勇气和希望，发出爱的芬芳，或者暗淡而冷漠，带着自私不满的阴影，因怀存罪恶而散发出致命的毒素。由于环绕我们的气氛，凡与我们交往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受到影响，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对别人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我们所无法规避的责任，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影响负责。我们的言语、举动、服装、行为，甚至我们的表情都具有影响力，这种印象所产生 或善或恶的后果是无人能以衡量的。人所表达的每一个情绪都撒下了一颗种子，以后必结出果实来。它是人类历史长链中的一环，这条链子究竟伸向何方，我们无从知晓。如果我们的榜样能帮助别人培养善良的原则，那么我们就给了他们行善的力量，他们又以这同样的影响力传给别人，别人再传给别人，这样借着我们不知不觉的影响，使千万人得到了福气。耶稣曾经称赞了一个贫穷的寡妇，这个妇人悄悄来到圣殿捐了两个小钱。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这点奉献对上帝的国有什么影响，她的影响力远远胜过那两个小钱。他牺牲的精神就是一股影响力，感召很多人将不计其数的金钱投入到圣功当中，于是就产生了良性的循环。接着读，把一颗小石子投进湖中，湖水就起了涟漪，这涟漪扩散开来，圆圈越来越大，一直达到岸边。我们的影响力也是这样，它在我们的不经意间把福气或祸患带给别人。品格就是力量，一个真诚、无私、虔诚的人生所做默默的见证，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影响力。我们在生活中表现基督的品格，就是在救灵的工作上与他合作。我们只有在生活上表现他的品格，才能与他同工。我们影响的范围越大，所能成就的善事就越多。当那些自称侍奉上帝的人效法基督的榜样，在日常生活上实行律法的原则时，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证明他们以爱上帝为至上，爱邻舍如同自己时，教会就有了感动世界的力量。如果我们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意识到自己会影响他人，晓得上帝赐给我们生命乃是要我们成为活水的江河，去发挥善的影响力。如果我们说，好的，今天我要帮助人，向人微笑，与人分享真理，不论去做什么都要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们无能为力，求主使我发挥积极的影响。结果会怎样？你不但会造福同胞，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还会增进上帝的荣耀，与此同时福气也必临到你。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你立志成为一股善的影响力时，你也一定会得到报赏。读一段名言，当趁着白昼赶在红日西沉之前，竭力影响身边的人，为他们留下数不尽美善的印记，这是我的夙愿，更是我心里的祈祷。主啊，愿我的一生像活水的江河流汇于人。你是否希望像耶稣一样成为活水的江河，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我想我们可以祷告说，主啊，过去的事情我们已经无法挽回，人也不可能回到从前，重新再来，对别人产生的影响也已经覆水难收，但靠着你的恩典以及你的赦免，从现在开始，我愿意为基督发挥善的影响力，将耶稣的光反照在人前。要记得，如果你想发挥善的影响，请先接受善的熏陶。大家好，马拉松是世界上最漫长最艰苦的一项比赛。不过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澳大利亚的超级马拉松比赛？从墨尔本到悉尼全长875公里，该项比赛吸引了150名世界级运动员，但有一场赛事令人终身难忘。1983年，一名以种植土豆为生的61岁农民克里夫杨决定参赛。克里夫经常在农场里穿着雨鞋跑来跑去，显得有些滑稽。比赛开始时，所有选手都冲了出去，而克里夫却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虽然行动缓慢，但他却充满了坚持不懈的精神。一般来讲，为期7天的比赛，参赛者每天要跑18个小时，休息6个小时，但克里夫并不知道这项比赛规则。到了晚上，其他选手纷纷停下来休息，克里夫却马不停蹄。有人担心上了年纪的克里夫会心脏病发作，便要求举办方发发慈悲，劝阻这个疯狂的老人，但克里夫并不听劝。克里夫距离跑在前面的选手越来越近，因为别人休息，他却不休息。在比赛的最后一晚，克里夫竟然超过了所有世界级的选手。 克里夫不仅成功跑完了这875公里的赛道，他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比其他选手提前9个小时到达终点，成为了国家的英雄人物。当克里夫得知自己赢得了$10,000的奖金时，他一脸的不解，不知道还有奖金。克里夫随即决定与其他选手分享这笔钱。当问起他为何能整夜不停地前行时，克里夫说他在牧场长大，那里饲养着2000多头牛，由于买不起马，他常常追赶并聚拢牛群，有时为了迁移到另一片牧场，甚至要追赶2-3天。在比赛中，克里夫想象自己在追赶牛群，试图在暴风雨来到之前迁移到安全的地方。克里夫的秘诀乃是当别人睡觉的时候他依旧前行，所以圣经传道书告诉我们，快跑的未必能赢，这仿佛伊索寓言中龟兔赛跑的故事，那只龟从未停歇。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3节劝勉我们，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尽管在赛场上可能会跌倒，或者起跑时就不占优势，但最主要的是有一个皆大欢喜的比赛结果。朋友们，莫停歇，莫放弃。
我希望自己能养成灵修的习惯，可惜总是忙个不停，等反过味来已经1个月过去了，心想还是算了吧。就在这时，我看到了365日奇妙圣经问答，有了它，你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灵修的生活，而且书中的内容新颖清晰，发人深省。
现在就搜索奇妙真相，并请登录www.奇妙真相.com。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奇妙真相于1965年正式创立，该项事工的成立应当归功于圣灵的感召。
大家好，感谢您收听奇妙真相广播，我是乔克鲁斯牧师。
在每次广播的开头，我们都会提供一则与科学自然或者历史相关的奇妙真相，随后与圣经中的真理相结合，使得各行各业的听众都能受到感动。奇妙真相广播很快拥有了大批的听众，事工范围也迅速发展，其中包括圣经课程。1986年又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奇妙真相开始借助电视进行布道，为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拯救生灵的福音信息。1994年，道格·巴奇勒牧师开始担任奇妙真相事工的领袖，同时在广播节目中增加了圣经问答环节，而且新的电视布道节目开始以多种途径在世界各地播放。半个世纪以来，奇妙真相始终在放胆宣扬永远的福音，而且拥有一个全球性的布道团队，在世界各地播撒福音的种子。迄今为止，已有成千上万名男女在奇妙真相布道中心受训。奇妙真相事工的宗旨乃是协助上帝的教会宣扬真理，见证生灵的大丰收。奇妙真相，上帝的信息，我们的使命。